Hello， 欢迎回到洪耀朗的 Podcast 频道，我是 Ivan， 然后今天是第42集，那跟上一集间隔一段时间呢，是因为最近又刚好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刚好也是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主题其实是一首歌名，中文的话就很简单，就是你想冒多大的风险。那但这个是一个问句啊，你想冒多大的风险，但是取决于你想取得怎么样的成功，那或是怎么样的结果。那这其实是一首歌里面的歌词，我还蛮喜欢的，叫做那个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是一首 Chainsmoker 他们，我记得是他们跟谁啊 ，Cold Stone 吗？还是谁合作的一首歌？然后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叫做那个。我看一下确切的歌名，因为我怕我念错。对，确切的歌名就叫做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然后有很多翻唱的版本，但我还是最推荐那个 Coldplay。 我说错，我不是 Cold Stone， 那是冰淇淋。 Coldplay 跟 Chainsmokers 的版本，原版一定要听一下，原版真的很棒。那今天的主题其实看到歌名应该就会猜到了，就是风险。那这一次我的 IG 的 po 文，还有我的 podcast 跟那个 YouTube 的影片，那我平常都会，大家都会注意到嘛，就是我都会打个大纲啊什么的。那我这次没有打大纲，我这次就是短短的一句话，这次没有大纲，只有几个最近刚发生过的关于风险的故事。对，就是这样子。那我之后可能会慢慢走这样的风格吧，那可能我的 repeal 的东西就会藏在字里行间，或是直接变成内化的东西，我可能就不太会在，比如说在标题上面打洪耀丸啊，或者是我在内容里面很刻意的，就是在大纲上面写上洪耀丸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日文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比如说。要进入那个现在是什么？他们现在是令和年号嘛？那他们进入令和年号的时候，就有一个口号叫做什么？达兹黑塞，就是脱离的脱，脱，然后一点平成，脱平成，就是脱离了平成，进入了令和的故事。那他们很常常会喜欢用那个脱什么什么，然后来代表说他们摆脱了旧的。某个东西进入了一个新的朝代也好啊，时代也好啊，或是时期也好，这样子。那他们很常用这个方法，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洪耀丸的东西看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也必须要脱洪耀丸，或者是说成我们的白话就是摆脱洪耀丸。我觉得我差不多来到那个门槛了。那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赶快体会到相同的。该怎么说呢？意境嘛，人生意境。那今天的声音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平常录音的那个雷蛇海妖魔音海妖的那个雷蛇麦克风刚好出一点问题，今天硬体上一直抓不到，所以我返璞归真嘛，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回到了我最开始的那个有线耳机，就是我那时候录前面可能一到八集左右吧的最原始的器材，这样子。那今天的节目会很短，因为我大概只会讲四五个关于我最近刚发生过的风险的故事。那跟 repeal 也没有真正的很直接的关系，所以你假如是只想要就是听 repeal 的东西的话 ，OK， 那你可以撤了，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时间很宝贵。那这一次为什么隔那么久呢？因为我发生了车祸。那我这次会还是，其实我心中还是有大纲啦，只是我觉得。这一次我不想写出来，因为我觉得写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大纲我自己知道就好了。那我会用四个故事，第一个是车祸跟保险，还有在学生，在我职场的学生的职场的同事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职场女学生的退费故事，然后是风险跟成功的杠杆。好，那今天大家就会用这四个故事，然后来谈一下我对风险的看法。最近特别有一些对风险的体悟，然后所以假如今天的音质比较不好的话，那再说声抱歉啦，不好意思。之后看能不能够重新让麦克风上线吧， 应该是可以重开个电脑什么就好了。但因为我等一下还有事，所以就大家将就一下，我可能没有时间重开电脑。然后刚好今天录音的时候是农历的七月七号，就大家七夕快乐啊！那假如你还没有 game 到妹子的话，我觉得加油吧。说真的 ，game 到妹子不是把妹不难啊，把妹其实是整个 rapio 里面的最简单的环节，我觉得，无论是健身啊，然后累积经济实力啊，那累积人脉啊，那各种各样的硬实力的累积，我觉得把妹是最简单的一个环节。你就出去跟女生说话就好了，基本上你不要太废太烂，有一定的价值，你就是不懂 game， 你纯粹跟女生聊天、陌生搭讪或开发，你都可以，就对方对你有好感。好，那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好，对，那关于这个陌生开发呢，还有跟女生接触这件事情，我刚好有两个故事，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故事就是跟 rapio 有关的，很直接的相关。我喝口水。第一个是最近跟正宫去约会嘛，然后经过比如说中山啊或台北车站什么的，你就看到说，哎，怎么很多？我不知道是。最近 PUA 的实体课或者是 AMG 的实体课可能又重新开放还是怎样，还是别家的，因为我觉得应该不可能是 AMG， 那个手法之烂，我就看到几个在接答的男生，我看上去就觉得说，哎，干，那个开场话题不行，然后很干，然后先不论他的 game 的内容啦，先不论他 pick up 就是搭讪的内容，光看那个外表我就觉得说，干，小我他妈整整两三圈，就是身高很矮就算了，然后哦，我可能标准比较高，因为我180几，就觉得说一个男的你身高矮就算，你至少要练，然后就是你会看得出来，就是哎肩膀很窄，你就知道说，因为就是哎就是引起几个兴趣嘛。那时候我跟正宫刚在旁边走路，那、啊、他们就在我旁边搭讪，我不注意到也很难啊，因为就是你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是会注意到那个，哎，男生生硬的动作跟女生不自然，而且你知道女生有一种僵硬。通常怎么分辨女生很僵硬、很不想跟你讲话？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她整个身体缩起来，然后两只手摸着包包。那两只手摸着她的，因为女生包包通常是斜背后放在前面嘛，然后她两只手摸着包包，然后缩起来，然后她的整个肚脐就是。他的腰完全往跟男生反方向转过去，但很明显的、啊、就是他随时准备要跑走啊。然后我看到这种东西，就知道说啊，这个在搭讪吧。那我就我的潜意识注意到这件事情之后，那提醒了我，那我就我的意识层面就让我把头转过去。即便那时候我正宫刚好在跟我讲话，然后我就忽略他，我就转过去看了一下，我就也完全忽略正宫讲话的内容，转过去跟我家正宫讲说：“哎、欸，你看那边搭讪的。”对，那我家正宫那很好奇嘛，因为不像男生，他可能比较没有去接触这些东西，但因为我自己就是看比较多这方面的理论，那加上我周遭有一些朋友是真的去上这些课的，但是那。就会去看一下，然后分析一下，聊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说，这男的真的是，因为我看到不止一个啦，中山也有，那中山站也有，台北车站也有。我觉得最需要改变的是外表，因为很明显他就是那种，哎，全新的那种 Timberland 的那种经典款靴子，然后折起来的牛仔裤。可能身高太矮，所以买牛仔裤过长，或者是他就是买打折款，我也不知道，就是那种折起来的款式。我是觉得不要折比较好看啦，但算了，反正对，那是他的事。然后，肩膀很窄，总之肩膀很窄，就是你看得出来说，为了要练搭讪，特别去买了一套新衣服，就是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这个男生很 try hard， 他就是为了搭讪而去准备这些事情，不是坏事。我必须说不是坏事，很好，至少你开始准备了。只是我觉得一些太 try hard 的东西，就是连我这个路人都看得出来的话，我相信女人的社交直觉绝对是高于我们，那她绝对也看得出来。那想，然后怎么讲？那 game 的内容我也觉得也是话题有待加强。然后你 听得出来，要嘛可能性一就是这个男生很紧张，那要嘛就是他的生活真的很无聊，他真的是没有什么话题，要嘛两者都有，他很紧张，而且他的生活无聊到没有什么话题，那这也不是他的错。那怎么说呢，我家正宫比较心肠好一点吧，我觉得他比较悲天悯人类型一点，他就会觉得说你干嘛这样讲，人家也是很努力啊，就是就像你讲的，你怕开始说的要有开始，然后才会就是变好嘛，因为这就是一个过程这样。我就会觉得说，我心里想说哎呦不错哦，你现在开始会拿我的话来塞我了。但当下心里这样想了，我当然不会就直接呛我家正宫啊，即便他现在可能在听，然后他边听边觉得很生气，那等一下可能就会打给我。那怎么说呢，对对没错，肯开始自我提升就是好事没错，但是当自我提升的整个方式拙劣到你旁边人看到会觉得说哎呀干啊，就你会有这种反应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必须要更快的去 PDCA 出他要怎么改善这件事，因为他一直用的那个有点烂的方法一直不断在练习，我觉得他该做的其实不是这件事情，是先走进健身房。他这个人的最佳解的话，先姑且不论道德，先姑且不论他这样做是好还是坏，或是他是不是很努力的，那他第一件该做的事情是先把他的上半身练宽，然后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睾固酮或者是训练去加强他的脸部的线条，因为他脸部线条看起来就是很没有什么棱角，就是你看一脸就是那种哎，没有什么身上没有分泌什么太多的雄性激素，然后没有那种很粗犷的明显的脸部的棱角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说他第一件该做的事其实是好好去重训。那不过对，这是他家的事了。那当然我家正宫讲的也是没错，就是肯开始提升的就是好事，但是说真的了，我内心浮现的真正答案很残酷，就是更多更优秀的人在用更好的方法努力着的同时，然后还是有这样子在用一些比较不好的方法，应该说比较弱的方法，比较 low 的方法，那想自己尝试那当然是 OK， 只是他就会一直不断的换来很多很挫折的结果，那可能今天他回去他就不想搭讪了，今天他回去他就觉得说他可能就是刚上北部嘛，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台北女生都怎样怎样，台女都怎样怎样，又诞生了另外一个丑女的人啊，我会觉得蛮可惜的啦。而且十之八九应该会往这个方向去，因为我觉得他，对，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看就是各种乳蛇气场肆意的一个人这样子。然后他还有一个同伴，然后看到那个同伴会觉得哦 damn， 那个已经开始 M 字凸了，然后脸也是不太 OK， 就是同样身为男人啦，看到他我会有一种觉得他猥亵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那种在监狱片里面你一进监狱第一个过来然后跟你挑衅然后暗示说我等一下就要刚你了呵呵呵的那种角色，头发型很像小夫，那这种角色你看到你就会觉得啊很恶心，你就很想一拳把他就是怎么讲，用台语讲就是 Moloki 那种感觉，你知道，你想把他打下去。对，好，那基本上我觉得假如你要练搭讪我干嘛 OK， 但是请高明一点啦，不要这样就是搭到就是你让同样身为男人的男性的人然后经过会对你侧目，我觉得你不太 OK 这样。好，这是一点小感想。另外一个是关于女生的 game， 就我最近在去办事的银行就有一个女行员我也去办蛮多次手续，大概也去了三四，也应该说从开始去那家银行大概也半年多了吧，那大概一个月会去一两次这样处理一些杂事。然后这个妹子呢胖胖的，那一到十分的 SMV 的话我大概给四分或五分吧，反正就是个胖妹，客观来讲就是个胖妹，我没有任何贬义，就是一个身材丰腴的女性，好吧，不是那种村上春树里面的小说那种胖的很漂亮然后胖到就是这个男主角会一直就是可能在下一页然后就发现他自己喜欢上她然后是在跟这个胖女孩睡觉， 不是那种很美的很好看的胖，是那种我觉得他有一种那种愤世嫉俗的胖。那怎么说呢，就是很妙的一点是他在 IG 啊，因为他后来就是好像是第一次搭话第二次搭话的时候，他马上就加我 IG， 然后我就会常常晚上看到他半夜跟一个朋友然后连线，然后直播他们在唱卡拉 OK 什么的，在唱歌，但我就觉得说这首多需要关注，然后获得东西也很身心灵，就是他没有跟我讲他的工作，我只看他 IG， 我可能会以为他在做直销的那一种。那我好像过没几天吧，我就删好友了，我觉得真的是太浪费我的时间了，而且我的 IG 不想放那么有我私人账号的人应该知道，就是我很在意 IG 的排版跟视觉美学，然后我没办法忍受一个，基本上 IG 就是我想看漂亮的东西的地方，例如好看的车，那好看的这种美丽性感照，就是那种怎么讲，不会情色但是拍得很性感，就是比如说都是阴影但是可能有一个斜角它露出了一个身体的部位，那种已经有到一点艺术照的层次的东西。那基本上其他时间我就在看比如说安全帽啊、车子啊、钢弹模型啊、那洛伊德的模型啊之类的，哦，大部分都在看这些东西， IG 探索页面打开大部分都是这些东西，所以中间跑出一个胖妹就觉得说不舒服，然后但基本上就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也没有其他多做什么其他感想，只是最近一次去办手续的时候就发生很不舒服的事情。这就是我觉得女性对男性的 game 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有一些 SMV 过低的妹子真的是你会觉得，我会觉得啦，基本上 SMV 过低的不管男或女啦，他们行为模式都很像，就是要男不男要女不女的，他们的性别分化好像有点失败。那这个行员呢，一他就是讲话很愤世嫉俗很快，然后在平常做事的风格的时候就是跟同事讲话的方式很像男生，基本上就是个男生，然后很直接，然后最近一次去办手续的时候他就直接很直接的问说就在等他处理东西，因为银行就知道你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东西表格交了，然后等行员处理完，然后拿个收据或证明，然后就走了，这样就是事情办好了。那中间的事情你可以就是要么就是处在那边，要么就是找些话题这样子。这正常的社交程序我会觉得是这样啦，因为小时候我家人带我去银行也都是这样子啊。然后结果不是哦，他小姐就是表格交给他了，好，可以再等他把手续办好。很唐突的问一句说：“他的声音真的是有点 man， 我没有在特意的丑化他的，我稍微模仿一下他的口气，大概是这样，就是，你现在单身吗？我整个就是很唐突啊，我就是想说傻小，他前上文不接下文，然后直接问这句，我就是因为完全不是，就是完全不 OK 嘛，我就是想也不用想啊，马上就是平常职场或什么，或是一些有。”商业往来的话，碰到这个话题可能就是不去谈嘛，就是你没有必要在一个比如说商务场合或之类的地方呢，你突然就是说我是一个已经 fix 的人之类的，因为这个会很奇怪，而且这是不必要的资讯，那所以通常你也不会去聊。那我基本上我把去银行办事这件事情套用在比如说商务场合之类的社交情境，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聊这方面的事情，因为很奇怪。然后他就突然丢了一个这种我预料之外的问题，我傻了一下，然后就直接回说：“有啊，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我只能丢出这种答案的对象跟情境这样子。”然后他小姐真的是锲而不舍，他又继续问说：“真的？交往多久了？”然后怎么认识的？然后我期间就是一直，我就尽量用最少最少的资讯含糊带过了。那他完全没有发现到，就是我的表情很尴尬，很不想继续这个话题。然后，总之，而且重点是这次手续他也没有办好。那基本上一个礼拜之后，我发现手续没有办好，然后又会去重办，然后他就一直强调说：“那个重办，我帮你出了手续费哦。”我上司就是有骂我什么的，我心里就想说 ：“Damn， 这个 不是你该做的吗？这是你工作分内的事，你出错，难不成我要再付一次几千块的手续费给你？这是你出错，欸，导致手续没有办好，然后你在那边跟我邀功，我就心想觉得好吧，也是可爱可爱的，但我心里就想说可能之后我就是会去直接就是抽别的柜台的号码牌，或是去别的分行办事情这样。那工作那个有闪失然后收手续费那一块，他的那个抱怨，那个我就不用讲了吧，应该大家都知道就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对男生的 game， 他用男生的方式跟男生 game， 而且不知道，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差劲的，就是既不隐晦又太直接，然后重点是你价值又没有到，那你这个时候你直接这样问，说真的你只会爆炸。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家之后有一种很恶心的感觉，然后这时候，所以我那天才会 PO 了一个那个限动在我的黄耀郎账号，就是因为当真没这么辛苦，他们每天可能要处理更多这一类的拒绝跟这种恶心的感觉。可能刚开始提升的人的男生没办法体会这种东西，但是我必须先帮你预告，就是你假如提升到一个高度之后，这种事情会常常发生，然后你要常常处理这种东西，可能要尽早的去想出一个可以赶快把这种不适感抛出脑后的方法，这样。那后来我是就是继续运动啦，那健身完之后就没事了，这样。那奉劝各位，假如有女听众的话，你们要 game 男生的时候，尽量优雅一点，尽量隐晦一点，尽量间接一点，这么直接的丢中直球，除非啦，除非我觉得你觉得自己是九分十分的那种罕见大正妹，不然不要这样做。罕见大正妹这么做都不一定是好事，更何况是那种四五分的不及格的感觉会被死当还不能熟修的那种 SMV 的女生，对不对？好残酷的东西啊。那另外一个是最近刚发生的一些关于风险的故事，终于要回到正题了。最近刚发生车祸，然后因为延迟过户的关系，那这是朋友的车，那还没有完全过户，保险还没有过户，所以我不小心碾到一个坑洞摔车了。那这次的修车费，因为还在估价，我不知道多少钱，但基本上就是要自己出，我估应该是个几万块。那关于保险这种东西，还有我隔离的时候也，那时候我还没有去保隔离险，所以我也没办法领到任何赔偿。公司是有给啦，但是就是少了很多可以拿到的赔偿的东西。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去算什么期望值之类的，但我真心觉得有些东西不是期望值可以告诉你的，数字可能没办法告诉你这些东西。例如说车祸，你无法预测你会伤多重。好险我这次就只是一些小擦伤，然后我现在一个礼拜休养之后，我重新回到健身房上班啊，训练啊。假设今天更严重一点，我的手跟脚不见了，一辈子的遗憾。这个时候能够靠什么？只有保险。这不是期望值算得出来的。所以假如你有在骑车或者从事一些危险的动作的工作啊，或者是事情的话，记得保险，风险管理非常重要。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学生职场的同事的故事，就是他昨天刚好在帮一个来到玩职场的学生上课，他跟我讲了一个他同样职场的学生同样职场的同事，然后碰了红药丸的故事，就基本上他碰到了，有点像是他碰到了 game 的这一块之后，试了几场 game， 然后就觉得有点志得意满这样。那也许他的 game 已经练得还不错，但总之就是根据我的那个学生描述，看起来就是停在一个有点不上不下的地方，然后就已经有点很满意了。那这不禁让我想到十二法则的法则一。跟一些 social hierarchy 相关的故事。在黄耀丸的提升过程中，其实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那，我衷心建议啦，就是看看就好，因为真正残酷的地方在于，有更多比这样的人更优秀，在更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用的更好的方法在往前冲刺跟累积各种不一样的实力，而且他累积实力的速度可能还是你的好几倍。那当然你在这个阶级，你会因为这个样子你可以成功的约几次会，然后 game 到几个女生，你会很开心。那我真的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好开心的，能够 好好的 game 或是能够成功的把妹，这真的是整个红花丸里面最最最基础的事情啊，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很得意好吗？因为你其实还要更多的风险要扛，你有更多要往上追逐的事情要去做，所以该怎么说呢？我听到他聊这个故事的时候，当然可能那是他的同事啊，他觉得他这样做已经有点不错，他有点像是可能七分批评，但三分是觉得说，哎，这个同事其实还不错，他至少肯开始。但说真的，以我的角度，我会觉得像这样子，然后卡在一个半吊子的地方，他其实比完全没有碰红花丸觉醒有可能更危险，因为他有可能就会就停在这边不会去动了。但你没有碰红花丸的话，你至少可能会透过其他不一样的自我提升的体系去努力，也说不定，对吧？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关于，刚好也是我这个学生，因为刚好蓝药丸职场这边疫情过后嘛，那可能就会有些学生要退费。我这个也有碰 Rapio， 也同时也是我听众的学生，他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就很圆融，就他会先通知，然后因为其实你超过一定的期间，你退费有 20% 是不能够拿回去的嘛，有一定的趴数是不能拿回去的，这是写在契约上的。那甚至有一些其实是已经过期不能退的，但是我们会尽量争取，假如就是这个学生跟我们平常交情 OK 的话，那当然就是帮忙争取了，那把它处理到就是尽量能退费都退掉。但你有另外一个女学生，我觉得可能是跟人往来互动的时间比较浅吧，而且其实她是不丑，但是在跟她上课的过程中，你感觉出来她是一个女版的黑曜丸，她对男性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敌意，所以我始终对跟他保持的距离，然后上课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哎、欸、，Ivan， 你是不是不常跟女生接触啊？”我就说：“哎、欸，怎么了？怎么会这样问？”他说：“没有啊，就是你跟我讲话、上课的时候，什么都特别有礼貌啊，跟其他教练不一样这样。”但我心里是想说，你也太迟钝了一点吧？你没有察觉出是因为你就是很充满憎恨跟黑曜丸，所以我想跟你保持距离嘛。你的社交直觉让你察觉到了我在跟你保持距离，但是你归纳的原因完全错误了。就但我那时候也是心里笑笑的，我就没有特别去讲什么。但是他处理退费的方式就很糟糕，他又贴了一篇那种，因为 PTT 很多那种大型连锁退费的健身房退费 的那种参考文章嘛，他就复制了类似那样的句型，然后很强硬的说我要在什么什么时候退，然后退多少，然后希望全额怎样怎样的。但是基本上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还在隔离啊，那还在分流上班，其实那个时间是需要调整的，但他就整个就很强硬，然后感觉下一秒律师就会打来的那种超级大长篇放在我们的那个教练群组的赖群里面这样子。啊，当然后面我们就好像、啊、就公事公办，那其实有一块是可以争取的退费，我们就直接不争取，就是退定他签了两三张的单，那我们就只退了一个可以完整退的单，那一样照规则来扣 20%， 那另外一张单剩几堂，那其实稍微处理一下，我们是有办法转还出一些余地，帮他想办法退，或者是想办法帮他转卖给其他学生之类的，这种比较非台面上的手法。但因为他的态度真的怎么讲like shit， 他态度真的就是 like shit， 就是很烂。所以我们因为他有三个教练、啊、我跟另外两个同事我们就讨论一下说，哎，这个学生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处理，我们一致通过，好，公事公办。好，你要公事公办我们就公事公办。那我真的觉得、啊、假如你要去处理一些像这样子会比较伤感情的事情的时候啊，请记得抱持无限赛局的观念，好好处理好不好？你把每一个你要结束的事情都当作比如说你要处理分手一样，去思考说怎么样可以，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往怎么样可以累积，怎么样可以把仇恨值最小化，你往那个方向去处理这件事情就好。世界其实真的很小，你永远不知道你在一些不相关的领域然后处理一些事情处理得很烂，这件事情可能埋下一些祸根，以后在你一个 哎，莫名其妙的时候，你发现说，哎，这个不是当年的谁谁谁吗？怎么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啊，完蛋，你当年埋下祸根，然后就狙了。这个真的是哦，假如最近你要处理退费啊，或是一些这种负面事情的话，拜托小心处理，不要像这个女学生一样。好，今天下一个结论，就你想今天的标题是你想冒多大的风险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那风险跟成功的杠，我觉得就是一种杠杆的概念。你敢冒多大的风险，你就有机会杠杆出多大的成功。但是，假如你评估风险的能力就是 like shit 的话，你这杠杆绝对会断掉，你成功也出不来，你只会杠杆出更多的风险、啊、那这些里面，其实不管是 game 或是刚刚的故事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我自己个人失败的例子啊，我周遭我看到的失败的例子啊，其实有效率的 game， 好的 game 的能力，好的社交能力，其实可以帮你规避很多风险。那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有好的社交能力，代表你要先有好的洞察力。那你知道在这个情境下，你要用怎么样的模组拿出你的某一个行为，或是你的某一个人格特质？那讲难听一点，戴上某一个面具处理某一件事情。但其实那就是一组很适合这个情境的人格特质，我并不觉得这是坏事。那也就是说，你能够成功的有这些社交能力的话，通常你也具备了一些还不错的洞察能力的。那这些洞察能力都可以帮助你去处理这些风险。所以其实我觉得，假设你想要取得某些领域的成功的话，当然你想取得怎么样的成功，先具体化下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判断风险、洞察风险，然后有承担风险的勇气，这才是决定出你的风险可以杠杆出多大的成功的要件。那希望我今天的这几个小故事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对于风险跟杠杆出成功的一些启发。那无限赛局是本好书，推荐。然后假如你是女生，然后你想要 game 男生的话，拜托不要用我刚刚故事里面那种方法，那个真的是很 low， 而且我很不舒服。我觉得将心比心啊，我不敢讲想象我会讲出这种鸟话，但是说真的，你要 game 的时候将心比心，想一想对方肯花时间听你讲话或是跟你 social 的话，那他是抱持了怎么样的心情，那他可能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东西，你能不能提供这个价值。可以的话当然可以继续 game 下去，不行的话我会觉得那你还要做这件事情吗？你要判断一下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你去 game 他做这件事情不是很合宜呢。嗯，好，大概就这样。风险跟就几个最近关于风险的故事。那今天 podcast 很短，那也没有什么非常庞大重大的实体价值，但是我觉得这些生活的故事，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松的角度的启发，大概是这样。好，那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按赞分享 ，follow 我的 IG。那我们下次见，拜拜。